我用 OBS 吗？
喂喂，喂。嗯，我这能看到麦克有声儿，那我调大一点。喂。 OK， 好，大家好，我是陈夏杰，然后今天我们讲的主题是 OpenTuna 这个站，然后它的这个副标题啊叫做 Tuna for Everyone 啊，意思就是说大家只要有钱，你就可以自己搭一个 Tuna 站出来，好，大概就这个意思。好，然后开始。首先讲一讲，就是这个是大概目录吧，然后还有鸣谢一下我们的王康学长，他已经为我的 Tonight 提供了无数个模板了，无数次模板了。好，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之前那几次也都是这个模板。好，首先介绍一下 OpenTuna 是什么。OpenTuna 呢，实际上就是用了 Tuna 的技术栈，包括它的前端 MirrorWeb 还有后端 TunaSync 当然呢。他在用的时候呢做了一些定制特别是前端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因为这个 OpenTuna 呢是放在 AWS 云上的所以说他做了一些架构上的调整。下面会提到就是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他是运行在 AWS 中国的宁夏区域就是 AWS 中国呢是有两个区，一个是宁夏是中卫一个城市，虽然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另一个是北京北京大家就知道了。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中卫在哪儿啊。对，大家可以猜一猜中卫的那个飞机场的英文代号是什么，三个字母的。 肯定没人知道，就叫 ZHY。OK， 那北京呢？北京大家应该更知道一点了。嗯，好，好。然后呢 ，OpenTuna 呢，它是代码描述的一套云架构，是在 GitHub 这个 repo 下，叫 Tuna OpenTuna 这个 repo 下，它呢就是用代码来描述了整个镜像架的一些架构。所以大家如果配置好了，然后钱打够了，你只要在这个仓库里 clone 一下，然后你部署一下，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自己的一个Tuna 镜像站。然后声明一下，本 Tonight 和 AWS 没有任何关系。好，先讲讲这个整体架构。这个图可能有点不清晰，大家可以去那个仓库里面的 README 里面找它的原图。首先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前端，前面这个这边的话是用户嘛，用户呢通过 CloudFront 是 AWS 的一个 CDN 服务，然后 CDN 服务进来之后呢是一个 Load Balancer， Load Balancer 后端的话就要根据你访问的路径不同到不同的后端比如说如果你是访问 Debian， 那它就会到这边的 Content Server 就是一堆 Engines 的容器在这里运行。那另外呢，如果你是访问前端的页面，那它也会相应路由到这个前端的这个 Docker 镜像里面，也是 engines， 其实也是，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动态的，就比如说大家看到的那些同步状态，那个呢则是从 manager 里面直接出来的一个 JSON 文件，它也是从这路由一路过来。然后呢Tuna Sync 呢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 manager， 一部分是 worker。Worker 呢是实际进行同步的地方，这里呢它放在这里就是它会有一些 EC2 的 instance 在这里，同样这里也是一些 EC2 instance。然后呢镜像站呢它的主要的存储后端是 EFS， 你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很大的 NFS 存储。然后它呢会 mount 在这些的 EC2 的 instance 里面，还有这个 Docker 里面都会有。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把CloudFront 上面收集到的那个 log 放在 S3 里面，然后呢用亚马逊的这些工具去进行一些分析但这些的话可能没有那么 general， 所以说可能我也其实没有特别熟悉。好，首先讲讲这个东西叫做 AWS CDK， Cloud Development Kit 对，然后那它的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说会用代码来描述云服务的这个 infrastructure， 待会儿会给大家看到很多代码截图，就给大家看看，就比如说如果你要在代码里面，在你的云服务里面你要开一个instance 或者开一个 service， 你要会怎么写。那当你写完之后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 npx cdk deploy， 当然大家直接跑的话肯定是不成功的，因为你还要配一些东西，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参数比如说你的域名你的一些配置什么的当然还有你的 AWS 的那个credential 那些东西也要配。那它的主要原理呢，它背后呢是 CloudFormation 的一个服务你可以理解成它定义了一个 JSON 的一个 schema， 那比如说你有一个 EC2 的机器，那它就会有一个 JSON 的叫做，比如说这是 EC2 instance，那比较下面会有一些属性，比如说它属于哪一个 VPC 它是什么权限然后它里面有什么初始化，或者是有哪些网络，就是这种，它是一个 JSON 或者是 YAML 描述的这么一个文件。那就是当你本地生成这些之后，你把它传到 CloudFormation 上它就会帮你按照依赖顺序就是相当于跑个拓扑排序嘛，然后它就帮你跑出来一个，就把这个部署上去那当你代码更新了之后呢，你也会生成一个新的 JSON 文件，然后它就会把老 JSON 和新 JSON 进行一个 diff 把区别的那部分进行一个滚动升级。那大家可能像尼克曹之前也用过 Terraform， 就是它会相当于是比较跨厂商一点。对 AWS CDK 呢就顾名思义嘛就是 AWS 的服务。好，所以接下来就来看看一些例子比如说我们 Tuna Sync 呢，我们是在 EC2 的 instance 里面去分别运行一块是 manager， 一块是 worker。 然后呢 这里字体好像也不是看得很清，能大概看出来就是我们用了一个 auto scaling group 就是说它是自动伸缩的，就比如说我们要运行worker 对吧？那 worker 我们希望它是一直跑着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暂时的是一个 EC2 instance 对吧？那我们希望它，比如说这个 instance 它挂了那你能立马起一个新的出来或者说我在滚动升级的过程中，我希望一直有一个 instance 它在一个正常工作就比如说我更新了配置之后，我老的会等新的起来之后，并且它 health check 通过以后再把老的去下线这个还是挺常见的一个操作。那代码描述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它会新建了一个 auto scaling group， 然后它就会描述了，比如说你里面的 instance 呢都是这个 C5 的 large 类型的这样子，它就这么一句话就描述出来了然后它还可以描述，比如说 machine image 就是你这个EC2 instance 起来之后里面是什么系统比如这里配的是亚马逊 Linux 2它是CentOS 系的一个发行版，然后会有一些更细的设置，比如说权限通知，或者是一些叫做 scaling 的东西。然后这里有一条我们可以去给它传一些metadata， 不是，是人说是初始化的一些信息那通过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进行定制我们用的是 Cloud Init 大家可能也可以听说过，就是说这是一个工具，可以让你去描述性的在，比如说你在云上开一台新机器，那你就可以在机器里面去进行一些初始化的配置比如说这就是一个片段比如说这么写这么写这么写，它就会帮你去相当于如果你是 Ubuntu 系的话 Debian 系，它就帮 APT Update APT Upgrade 要帮你装这些东西如果是 YAM 的话也是相应的 Update Upgrade 然后 Install 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它就按照你下面的描述的就一行行去运行，那你每一个 instance 起来之后，那它都会按照这个顺序去帮你去把这个 instance 给运行好。那它会做哪些事情呢就比较重要的，就比如说我们会用 EFS 做存储嘛，那它是个 NFS 那我们就要配置一下 NFS， 然后下载并且把 systemd 的服务跑起来对，我很不清真，我用 systemd 对请不要打我然后呢我们还会在里面运行一个 CloudWatch Agent 它呢是基于 Telegraph 开发的，它的主要工作就是收集日志比如说它 Sync 日志收集起来，然后把它存到 CloudWatch 里面另外它会去获取一些指标比如说我们这个机器它网络带宽啊，或者是你这个 Tuna Sync 进程有没有正常跑它会有一个 metric 去放出去。然后除此之外呢，其实在云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权限。那权限的话就会涉及到，就是比如说你这里有台 EC2 对吧，那 EC2 的 instance 它能访问哪些服务比如说我们希望它能访问这个 EFS， 我们希望它能够访问外网就是 outbound 的这些网络或者说有些像 CloudWatch， 我们用 CloudWatch agent， 那我们也需要它相应的权限，让它可以往自己的metric 上面去获取数据。那大概代码其实也这么写，就是我们在新建一个 IAM 的一个角色这个就是 RBAC role based 什么 control，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 EC2 的一个权限，然后我们给它赋予它两个预设好的权限一个是 SSM 权限就表示说我可以在控制台里面去打开一个 shell 就不用 SSH 上去，然后另一种呢就是比如说 call agent， 它也有它对应的一个预设的一个权限，那这个是指的是这个 EC2 机器的权限，就只要你在这个 EC2 instance 里面运行程序，那它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你本地跑 AWS CLI 的时候，它会从你的 home 目录下面或者环境变量去找你的一个权限，那像 EC2 里跑的话，它相当于也有一个类似环境这么个东西，它就带有这个 role 带有这个权限你就不用自己去管理 SSP secret 那些东西。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我们会做很多监控的指标就比如说里面有东西什么挂了我们希望可以立马就知道对，那比如说我们用就是 CloudWatch 的 alarm， 那我们就会去获取 之前那个 Coward Agent 它汇报出来的有多少进程在运行，对吧？如果它小于等于一啊，那我就报警啊，报警发到这个 SNS 里面。SNS 的话就是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啊，就是它会做一个简单通知。然后后面会讲，我们把它配置成就是会发到邮件和 Slack 里面都会进行一个通知。啊，对，那 SNS 的话，实际上，因为我们会在很多地方都会需要用到，就是包括报警啊，或者是通知一些东西。那我们的话是先把所有的信息啊，先发到这个 SNS 上面去，然后呢，我们同时又订阅它啊。比如说我们跑了个 AWS Lambda 啊，只要这边一有消息过来，它就会执行。Lambda 呢是 AWS 的一个微服务，就相当于是有一个 Python 脚本。你只要有事件过来，它就会执行一下，执行一下就退出了啊，大概就这样，就你没有不用开一个单独的一个服务器去运行它，然后呢，它会把这个 SNS copy 搜下来，然后发到 Slack 上面去，所以说它也支持邮件订阅，那它呢在代码里其实也大概就这样啊，我们新建一个 Lambda function， 然后它的入口点是这个函数，那你只要这个函数一触发，那它就会那个函数就会被调用，它有两个参数。两个参数就会是你这边啊 SNS 传过来的一个结构，然后它有环境变量啊，这都可以啊，包括它也可以设很多东西。然后呢，这里其实我没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用 CDK 来做这些事情啊 ？CDK 有很好用的一点，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权限都是这个东西是比较复杂的，就比如说啊，我是 Lambda， 你是 SNS 对吧？那比如说我要注册到你上面，那么我需要从你这读的权限，对吧？那这个东西它会帮你去完成，就相当于这个function背后它也有自己一个角色，那我要给角色赋予一个权限，说 allow SNS topic， 然后是这个 ARN 的 ID， 就它就在这种比如说 add subscription 里面，它都会帮你处理好这些东西啊。如果你是自己去写 JSON 啊，那么你就要每次比如说你新建个 Lambda 的同时，你要去这个 SNS 那边去加一条，加一个对应的权限啊，说我 allow 从他访问，啊，这个还是挺复杂的啊，所以说如果你用这种，就是高层一点的啊，那么他就会帮你去管理好这权限的东西。这个 Lambda function， 这是整个项目是 TypeScript 写的，然后 Lambda 里面是 Python 脚本 ，Python 3.8。是可以用自己传的，可以上去，对。对，它比如说你有 Java 环境，什么 Python 环境那些环境，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相当于装好了一个。这个版本在这儿，然后呢，你放一个 Python 放在那个地方，你这边事件一触发，它相当于就执行那个 Python 脚本，然后呢，那个函数会传参告诉他你要做什么。啊，对，不用 ，Slack 不用。哎呀，那不是不想那个啥吗？对，Simple Notification Service， 对，来，对吧？哦，对，那这个就是 Lambda 的部分。那第二块呢，就是我们要把同步下来的这些文件把它 serve 出去，通过 HTTP serve 出去那么这个当然比较经典的就是 Nginx 了我们也是用同样的 Nginx， 然后把 EFS 上的数据提供出来。那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跑个 Docker 对吧， Docker 里面是个 Nginx， 然后呢你把外面这个 EFS 的目录 mount 进去对吧，然后基本上就可以了，然后你设置一下端口映射外面的80等于里面的80啊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这里呢用的是Elastic Container Service 的 Fargate 服务它呢相当于是说 你可以，你可以跑一个 Docker，相当于是 Docker 集群，Docker 镜像的一个集群，啊，就比如说你开了一个 Fargate 服务之后，比如说我们可以开很多个 engines，然后就每一个都是容器，我们就不用管这个容器后面跑的是什么服务器上，就相当于说你没有，就你不是你自己开机器，而是他帮你开机器，然后他帮你去维护去运行这样一个 Docker 的。那么一系列的一个镜像运行，然后呢，和它在就是和它差不多的另外一个是 EKS，就是尼克曹最喜欢的 K8S 服务，那个实际上跟这个会有点像，但是 K8S 的话是，它后面是你会去要分配 EC2 instance 给它的，也可以对，就传统的话是是你开几个那个机器给它嘛，对，然后呢，它呢，因为我们是会，用 Mirror Web 做前端嘛，那么前端的话，相当于说我们，在本地先 build 好那个所有的静态文件，然后呢，我们把它和 Nginx 打包起来，然后打包起来，可能就我们用最小的那个 Nginx 的 Alpine 的镜像吧，然后大概就几兆，很小，然后我们传到 ECR，就相当于 Docker Registry 上，然后呢，我们把它端口描述好，镜像文件型都描述好，这样就可以了。大概就长这个样子，add container 表示说我这个服务里面有一个 container 叫这个，然后呢，它的 container image 呢是从 Docker 过来，Docker 里面的一个 image，然后这个呢是本地构建然后上传上去的，中间这个呢是日志的一个配置，用的是AWS Lockdriver，这个也是 Docker 官方的上游已经上游的一个日志，相当于说你 Docker 它不会有输出嘛。它输出直接把那个输出直接传到 AWS 的那个CloudWatch 上面去，然后呢，它会设置。下面呢就是 mount point，就是我会可以把 EFS 给 mount 进去。这个实际上也是前不久吧，上前两个月新增的一个功能吧。然后这个是80端口的一个映射。EFS 我之前稍微讲讲，就是NFS，就是一个 NFS 服务，然后你可以往里面存东西。对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就是它是这样的，就是 NFS，EFS 就是这样，就是你存的数据越多，它给你更越多的带宽啊，多少亿吧，还是多少 P？好像是8亿，好像，应该是，反正就那个东西不重要啊，不重要。不是啊，那个是 available 呀，就是它那个相当于你 DF 看出来，它 total 就是那么多呀，是这么多。稀疏，应该是自己，应该自己搞的，Client 是 Linux 自带的，对，就是它相当于是兼容的 NFS 的协议嘛，兼容 NFS 4.几吧，我也记不清了。对，然后它就可以 mount 各种，比如说这种也可以 mount 进到容器里，或者 EC2 那种更简单一点，就直接 mount 就好了。对，当然有些权限的，就是它会有个地址，然后它会有些 tunnel 的操作什么的。对，然后呢，我们也为它设置这些规则，就是主要是因为这个的话是承载比较多流量的地方嘛，虽然前面有 CloudFront，但 CloudFront 后面主要流量就是到这个地方。就是真正去 serve 这些 content 的地方那我们也是配了一些规则比如说它网带宽到多大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就变有开更多的这个容器，就他们自己的事情，对，是啊，然后还有一些说 CPU IO wait 也会用，就比如说，如果你访问 NFS 特别多的时候，这个就会上升。 对，然后呢，我们也会在它变更的时候，比如说你这边压力来了，也比如说白天什么时候啊压力比较高，它就会变多或者变少，然后呢会有一定的策略，然后它也会发到 SNS 来进行一个推送。那么既然你这个容器的数量可以从一可以到二可以更多，对吧？那你前面肯定会有一个 LB 啊，对吧？Load balance，那你就要放在前面，相当于说你只要这边集群这边一容器一改变，它就会注册到这个 LB 上说啊，我现在有多少个后端可以给你去转发，去一个返贷。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ALB 了啊，ALB 呢为什么要 application 呢？指的就是说，就相当于是 engines 啊，就是 HTTP 和 HTTPS 上的一个 load balance。如果是 network 的话，那就是基于 TCP 的啊一个 load balance，当然是不大一样。那它就会按照路径规则啊进行一个就比如说我们默认的 fallback 呢是到 content server 上，然后呢，如果是前端里，比如说 index 啊，或者是静态文件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 web portal 上。如果是你要获取这个当前的镜像状态、镜像列表的话，那就是到 manager 上面啊。然后呢，我们前段时间也是群里应群里的要求，我们也做了一些特殊的规则啊，就比如说你如果你想访问代编的话，可以不跳转到 HTTPS。然后呢，下面这个呢，就是代码里面怎么样去描述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向它注册一个backend，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ALB 在这儿，那我要注册，比如说，我这里是一个 Auto Scaling Group，就是说这是 Tuna Manager 的那个，就是一堆的机器，对吧？那么它就会注册到这个 ALB 的这个后端上，那么你只要访问这个 ALB 的地址，那它就会。LB 到这个里面的机器上，那它当然自然有对应的 health check，就是对，就是正常，就是是否正常，就是这些检测的东西。好，那 web portal 呢，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点点，就是说我们是在 Docker 中间先用 Jekyll 构建完之后生成了一堆静态文件，然后我再把它和 Nginx 放在一起，然后去 serve。为了减少这个镜像大小呢，我们是用了 two stage build，第一个 stage 先生成静态文件，第二个 stage 是只有 engines 要把上一步的静态文件拷过来，这样的话会减少，这是一种减小这个 image 大小的一个方案，会让这个更快一点。那它呢和 web portal 呢和 content server 其实也一样，我们也是搞了一个集群，但这个就比较随意了，就反正 web portal 上基本没有什么，不会有什么流量，大部分都是静态文件嘛，对吧？然后我们就会设置一些路由，比如说 help 呀、news、static、set，就这些路径，那它就会把这些请求放到流到这个 web portal 上。当然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就比如说当这个web portal 它更新的时候呢，我们会用 API 去 CloudFront 上面把这些路径下面的文件全部 invalidate，就是刷新掉这样大家就能直接看到最新的版本。是这样，就是 CloudFront 呢，它是 CDN 在中国呢是四个 POP，就是 Point of Presence，就是一般就是会这么说，就是北京、宁夏也是中卫，上海、深圳，挺就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你们校内的话，可能通常会快一点，在校外的话，看情况，反正有些地方会它会更快一点。那我也没测过，我也不知道总带宽有多少啊。对，最后面是 Nginx，对。然后它日志呢也是存在 S3 里面啊，这个就非常的云服务了，就是 CDN 日志放到它的对象存储里面。是这样的，就是都在宁夏。对，但是 CloudFront 呢，它比较特殊，因为它会在这些地方也会有数据嘛，对吧？都有啊，到这几个地方都有，都会有。就是 S3 它比较特别，它是 global 的一个东西，就是，但是它又是 region local 的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要 global 呢？是就是说，所有 S3 bucket 的名字的空间是全球统一的，就你是不能重名的。 但它又 local 的，就是说它实际上存数据又是在某个 region 里面存的，啊，所以说如果你在同 region 里面访问和跨 region 访问的话，是不一样的，那个价钱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的这个主页呢，就是在 CloudFront 的一个 alias 啊，就是 DNS 里面直接把它的地址集成它地址的一个意思，就不是 CNAME 那种。对。然后呢，我们也用了这两个做分析。那这两个可能就是 AWS 用户可能就不怎么用吧，反正就大概它的功能就是，像这个 GRU 它就是把这个日志变成一个列存储的格式，叫做这个PARQUET，我不知道是哪个，我不知道是哪个语言，反正就。把 get 或者是把 get 都行吧，把 get 都行。然后呢，然后他就是做了一个格式的一个转换，这个反正我也看不懂，反正就加快搜索就行了。对，这个都是从例子上，就是官网那个 tutorial 上抄下来的。就是这个的话，就是把，比如说你 CloudFront 它不就是日志嘛，对吧？它日志你可以理解成它是，比如说你北京、宁夏、上海、深圳，对吧？他们会分别收集日志，对吧？然后他会定时的把各自的一部分，比如说写到 SPAN 的一个目录下，比如说这个，比如说那个目录写的就是说，今天几号几点，然后在哪个地方，然后才有个文件，对吧？那就需要通过这个工具去把它聚合起来，就比如说把它按到每一天进行一个 group，然后把它就是原本的日志呢，它是一个有点像 endings 那种一长条那种 CSV 格式，它是 CSV，你要把它变成一个相当于数据库的这么一个比较的格式，做了一个转换。好，然后还有一块呢，就比如说就是 monitor 就相当于是我们图纳内部其实也有一个 Grafana 嘛，对吧？这既然 AWS 的话，就用 AWS 的一些 CloudWatch 一些服务，比如说我们会比较经典的就是前面的 Health Tracker 就是 LB 上面会看你后端是否正常工作。啊，alarm 就是当你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会警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定期在容器里面，比如说，我每一段时间我跑一个 Debian latest 或者 Debian testing 的这么一个容器，然后呢，我在 Docker 里面我去改它的源，就把它 apt sources 给它改掉，然后跑 apt update，看它成不成功。因为这个是最常见出现的，就是这个镜像，就是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就是说，比如说，上游在同步，我也在同步，然后中间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导致这个东西会出错。就这个的话，会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因为你文件本身一般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你这些具体的包，DB 包，它基本上你下载一次之后，它也再不会变了。但是像这种经常变，它就会容易出问题。所以说我们做了一个策略，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定时触发的一个Docker 这么一个运行里面去，那如果它出错了，我们就让 Tuna Sync Manager 重新进行一个同步。还有 YAML，我们现在 APT YAML 还有几个，那几个都会有。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我们做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用也是直接用 S3 来做存储后端。就比如说 RubyGems，因为它非常简单。如果你大家阅读过它的那个同步脚本的话，发现它就是一张很小的 Ruby 的脚本。它大概的工作就是说，先下几个 index 文件，然后 index 文件里面就有一个列表，说所有的里面的文件都是在叫啥，然后你就把一个拖下来就好了。然后这个东西呢，呈现在服务器上大概是一个500G，然后在一个目录下面有200多万文件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就特别恶心。然后呢，对，就是这种特别的小文件嘛，都在同一个目录下面嘛。然后我其实就很简单，就把它里面的那些比如说它本来是列文件嘛，就变成一个 S3 的一个 list 一个 request，然后它本来是下载嘛，就变下上传嘛，就是。写文件相当于先上传嘛，大概就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是把它挂到这个 CloudFront 下面去，然后这样其实就这样配置就好了，就是 origin，然后到 S3 上，然后配置一些权限对，就配置权限就是因为这个 S3 bucket 不是公开可读的我们要让 CloudFront 给这个权限给它。好，然后总结一下就是说， 就是 OpenTuna 这个项目呢，主要就是说我们把经常站需要的各个组件部署到云的一些对应的服务比如说我们最难易服的话，我们直接就像经常站那样，我就开一台服务器，对吧？那一台服务器解决所有事情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会希望就是说我们能够利用云的一些特性来做这件事情就比如说我们会把存储分割开我们把存储和这个运行的这个机器拆开来，一部分放 EFS 然后你这边的话就把 EFS 放进来进行个共享。然后另外呢，我们还会利用这个容器服务来做一个内容的一个 serve 然后这个也不大一样。然后我们也用了很多这种就是我们本地基本不会有的这种东西，比如说 Lambda 比如说对象存储这些东西的话在本地实际是不好做的然后我们也是比较多利用了这些东西，然后包括就是 code build 它就是用来运行这个 docker 在里面去进行一个测试。然后呢，欢迎大家使用 OpenTuna.cn。 然后我们现在最近也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想把这套东西搞到 CI 上，搞 CI 和 CD。 有意思是我们在 GitHub 上面一 push 完之后，那它就会部署到一个 staging 环境里面，然后对对对，然后再部署到那个全自动化前，对，对，就大概这样一套东西，我们正在做。好，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西它描述的相当于是描述的，比如说你这有个服务器嘛，那有服务器，然后呢你 debug 的时候一般来说，比如说我们会有配置，比如说我们配置说因为它有完整版，完整版的话是有很多个镜像嘛，那我们有一个配置叫做stage， 就是说你是测试的还是生产环境。如果你测试的环境的话，它就会就只开很少的机器，开然后只同步很少的东西，然后就可以方便你来测试。那你测试的话，实际上其实也是传统的方法，就比如说你发现哪个地方出问题，你去那个 EC2 里面，你去虚拟机里面去看到底是文件日志什么东西，都和平时一样去跳。对，然后剩下的话还有很多，就比如说你中间 Lambda 出错了，那你可以从它日志里面去找都在 CloudWatch 里面可以找到。我们用ET2 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放在最前面那个图吧。对，我们现在 ET2 用的实际上就只有两块，一块是 Manager 一块是 Worker。 为什么要这样，就是首先我们考虑是这样的，就是说首先Worker它是需要进行大量的同步，对吧？那我们希望它有大量的带宽，这是第一点。我们会给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instance 的规格。然后Fargate 带宽的话是需要是这样的，就是Fargate 的话你要看情况，因为 Fargate 它会根据你比如说它你不是有不同等级嘛，比如 CPU memory 等级，它会匹配到一个 ET2 instance 的类型上，它支持那个，它相当于是在用那个类型的一个网络的带宽的这么东西。那我们希望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ET2 instance 里面去跑这些东西，而且我们可以去给它绑定固定 IP 比如说有些镜像他们会有些需求，比如说它有白名单或者说什么的，那我们会需要把它绑定 EIP 上面去，这样的话它经济上才会正常一点。而且就是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好调试一点就比如说我们中间，比如说我们某个，比如说乌班图，对吧？它同步的时候出了问题，我可以手动进去修我们可以直接开 console 进去看Fargate 的话现在还不行就是它这容器里面你没法中途跑进去看情况这样。没有图是有的，但是我要把直播关了。 他回来说，他回来说。场外观众有什么问题不？嗯？你说。对。对，我可以给你直接跑一个。如果开的配置比较小的话，一天大概只要我之前开过一次，大概10几块钱一天。对，因为主要是贵的是大 EFS 和流量嘛。如果你 EFS 里面只同步几十 G，那就没有。忘了。一样的呀，就会，就是文件都会。满足，没问题。他列的是哪个目录呀？哎，OK，可以，回头可以打一个 note 一下。但是现在反正。明确的话，RubyGems 是不能列目录的，因为它后面是 S3，所以你列不了。没有开权限。对。对啊，就是。对，但是如果他开启了 list 的话，权限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整个 clone 下来了。当然是他花钱。list 是就是它是分几类嘛？第一类是 get、put、list 是一类，剩下的是一类，就是它是这两类，相当于是按数量和带宽分别算。对，对，就 list 的话，它一条最多是2000项吧，反正是，我记不清了，对，好像反正就几千的，就是千的量级，应该是1000吧。对，然后这套东西的话，你在国区和国际区都是可以访问的，啊，对，啊，CN 只能用 CN 的，国际只用国际的，对，是完全分开的。就 AWS Cloud 的话，它一共是几个，我们就是叫 partition， 就是分区，一个是 AWS， 一个是 AWS CN， 一个是 AWS Government Cloud。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是，对啊，就所有东西都是分开的，就 everything 都是分开的，对。 就是监管要求，就包括那就另外几家，比如说Azure 也是，他们也是 Azure CN 和 Azure Global 是完全分开的，就相当于是一套代码，然后在国内部署一个，然后全球部署一个。当然其实也不完全是一套代码了，就中国的话它会有一些特殊的监管要求啊，特别是备案这块东西它会做一些定制的东西。这个我也记不住，你记啥吧。啊，有很多种挂法吧，反正，200万个文件，就是他们就比如说你从，就相当于说你比如说你在宁夏或者说北京，你有自己的比如说服务嘛，就比如学堂在线，他们好像也用对吧？然后他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内部的定向站会快一点，更快。对对，这都是入站流量嘛，对。对访问者不花钱，但是对这个镜像站是花钱是不一样的。就你说的问题相当于说比如说我访问宁夏的POP 和访问北京 POP 对你来说价钱是一样的，这镜像来说它会有一个跨区，就是相当于是CloudFront 的回源的地方不一样。那就是那个是 CDN 的回源的那块的计费的问题，内网当然是内网。我印象中好像主要是看存储吧，我记不清了，你可以查一下，有内置的这种同步的服务，可以，对，而且很快，你可以搜一下，之前 Reddit 上有人在说这件事情，说 Reddit 有人在吐槽说他们花了7个人把一个2TB 的 bucket 同步了一下，然后另外一堆人说我2个小时能搞定，然后别人就在说哦你可以用 AWS 这个服务呀，然后那时候表示那人很懵逼，对，你可以回去找一找。就有很多方法都可以做，对 EFS 是挺贵的。 对，可以帮你搬。那还要这样多此一举吗？感觉好奇怪。好吧，好吧，好吧，好像也是。S3 便宜的多，多得多得多得多，特别是如啊，EFS 不是 EFS 不是啊，对，那个只是一个数而已，那个只是个数而已，对，它直接返回来的那个 total 是8 EB，对。就反正 S3 是最便宜的，对，就四舍五入不要钱嘛，四舍五入不要钱。S3 呀，这一套一个月的成本多少呀？是这样的。有人在 Zoom 上面问一个月成本多少？这个要看情况。因为镜像的话，主要的成本是两块，一块是存储，就是 EFS。如果你镜像的东西越多，比如说你有个 Debian，它就有几 TB 的大小，那这个的话就会花挺多钱。但另一块的话，就是你的 CDN 的流量费，那这个就看你有多少用户了。如果你用户比较多的话，你的流量费就会很多啊。那个直接用自带的 Python calculator 就可以了，就啊，哦，可以啊，可以啊，我还没干呀，我摸鱼啊，啊？Next 是 S3 的，然后 Crojust 是 S3 的，还有几个比较小的会有。应该可以，可以。对。直接回原吗？好像也有道理哦。直接 call 饭回原好像也可以。啊？最长我不记得了，回去查一查吧。它是按照文件个数出现的，对，对呀，对，对，都是这个道理， 然后发现你并不知道它的数据中心在哪个地方。啊，就有一个人问了，刚才已经回答过了。哦，好像也有，好像也有，还有那种，还有那种 transfer 的，好像也有这种服务。贷款，贷款是非常高的，对。那我把直播断了。